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还是请出来自不同地方的六位青年代表，欢迎大家。今天我们的这个主角就是这一架非常酷炫的飞机，有谁能够告诉我它的名字是什么？北京的这位姑娘，你说
AG600。 哈，
我就知道你会说 AG600。 AG600 只是它名字其中的一部分啊，它的名字和尼格买提差不多长，谁能说完整了？
它的全名是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昆龙 AG600。
好，前面应该还加上几个字，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从立项到现在，从陆上首飞到水上首飞，再到前几天刚刚完成的海上首飞，应该说每一步这背后都凝聚了无数人的汗水。但是有一个人，他所处的位置都是最耀眼的，而他也是我们今天站在开讲讲台上最耀眼的这位开讲嘉宾。掌声有请航空工业试飞中心特级试飞员昆龙 AG600 首席试飞员赵升机长，有请。赵机长您好。
您好，您好，您好，
来。有，您今天穿的这是您这个平时
我们
试飞的制服，
路上试飞的时候穿这份制服
啊。路上试飞，是我因为在视频里看您还有一套橘红色的，
对，
那个是在水上试飞的时候，
对，水上试飞专用。
今天就辛苦您了，大热天的，反正这衣服我看也不凉快。但是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您手里拿的这个呀。
这是我们总该送给您的，
就等这句话。谢谢谢谢谢谢。先迫不及待的接过来。您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激动吗？昆龙被誉为是中国大飞机其中一个，
对，
另外两个大家也都知道，一个是运20，一个是 C919。今天听说您带了这个模型，真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能够感受一下这个飞机独特的造型。看这个肚子这块，
这个叫船体，
叫船体。一般飞机底下都是圆乎的，
对，
唯独你看昆龙，尤其是前面这块像个刀刃一样。
对，
这个设计是
仿造船的特点。它在水里头就是一条船。
哦，所以水陆两栖飞机它要面对的不仅是空中的环境，
对，
同时还有水里的环境。
对，
这三个飞机放在一块儿，您平心而论啊，您觉得三架飞机里哪架最帅？
AG600。
这个答案完全没有给我惊喜。帅在哪儿？
看我们四台发动机，
嗯，
多么威武雄壮。
是，而且不同的环境下您现在已经操控着它都感受过了，陆上试飞、水上试飞和这个海上首飞，三次首飞。我们这个普通人不太了解的是，为什么水上和海上要分开？不都是在水面环境吗？
因为我们海上啊，它的风浪是比较大的，整个水况跟内陆的湖是不一样的，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的。咱们讲海上叫无风三尺浪，而且呢我们海上啊还有一种特殊的水体运动叫涌。
哦，浪涌，我们说的那个涌。
对，这个涌呢是水的整体的运动，能量非常大，包括咱们海上一些上万吨的船它经过的时候形成的那种涌对飞机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
嗯，
另外呢海水跟淡水也是有差别的，水对飞机的冲击力是空气的800倍。
对，
那么我们海水呢密度比淡水还是要大一些的。
哦，
冲击力会更大。
对，海水的那种感觉落下去接触的那一瞬间还是
感觉有点硬。
感觉有点硬，
而且在高速滑行的时候感觉有人在拽着你。
哦，
有差别。
而且海水因为它有腐蚀性，
对，
所以它可能对飞机的零部件的要求会更高。
对，
所以两种不同的水体也都要进行首飞，这才是严格的科学流程。
对，
您跟这个 AG600 的故事太多了，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
好，大家好，我是航空工业试飞中心试飞员赵生，很荣幸我和我的团队先后完成了我们 AG600 飞机的陆上首飞、水上首飞和海上首飞。海上首飞呢，对我们的考验呢，主要是复杂水况的这个考验，包括飞机本体对盐雾侵蚀的一个考验。我们曾经跟在海上飞过水上飞机的飞行员交流过，他们认为海上的飞机的着水会比湖上的着水难很多，因为海上有浪有涌，尤其是涌对飞机的影响特别大，可以轻易的把一个飞机掀起来。那么浪呢和涌的区别，就好比我们有一盆水，你如果用手拍打一下水面，那么形成的波纹是浪，那么你如果把盆子端起来晃一晃，那么这个水的运动那就是涌。为了这次海上首飞，我们在金门漳河水库进行了大量的飞行技术训练。在这个训练过程中呢，我们把我们起降的方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优化，同时我们把飞机防腐方面也进行了一些全新的改动、全新的检查。等我们条件成熟了之后，我们转场来到了日照机场，经过水面勘察，经过天气研判，决定我们在26号进行首飞。这天首飞呢，我们还是进行的紧张而有序，任务协调非常顺利，我们就直接上了飞机，准备开车了。开车之后，塔台给我们一路绿灯，我们直接飞向团岛空域。路上我们虽然遇到了云层，一直在云中飞，但是在气象雷达的扫描下是没有危险天气的。等下到500米的时候，能见度非常好，我们感到这天对我们简直是太有利了，我们就飞向了团岛试飞水域，正式开始我们的首飞科目。
船体的断接部位已经接水，速度保持在168公里每小时的最佳接水速度，和5度的姿态角持续滑行。好的，现在飞机船体部位已经完全着水，平稳降落在团岛预定海域。飞机正在加速，机组通过控制方向舵和水舵保持水中滑行姿态平稳，现在飞行速度已经达到120公里每小时。飞机的好的断接部位已经离水，飞机正在持续增速，飞机已经离开水面，海上起飞成功。
首飞结束以后，我们打开了窗子，把预先准备好的小红旗儿对外摇了一下，外面掌声四起。接着我们几个人互相检查了一下仪容，因为我们代表着我们试飞员的形象，同时也代表着我们 AG600 飞机的形象，在开门之前我们要以一个良好的形象去面对大家。在发动机停车以后，我们集体击了一下掌，互相祝贺了一下，然后做了一个自拍，留了一个合影。大家看，这是我们机组四个人。任务结束以后，大家都非常开心，为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这次海上首飞，也为我们的飞机经受住了复杂水域的考验而感到高兴。 下飞机之后，记者问我们这次飞得怎么样。我跟他说，这次接水的时候呢，对我来讲还是飘了一小下。那么他们别人问我，看不出来呀，确实看不出来。但实际上我们飞机是有感觉的，我们可以慢放。大家看，水花变小的那一瞬，实际上是我飘起来的一瞬，就是这块儿，我们飞机稍微弹一下，然后就接水了。海上的情况确实是挺复杂的。按照我当时那种操作的状态和飞机的状态，如果在漳河水库，那么将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着水。但是呢，我们在海上可能里边有一个比较暗的小的泳，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整个来看还是非常安全，非常正常。其实呢，我们试飞员一般的工作就是探索未知，他的工作很重要的一项就是找到飞机可能的弱点或者是缺陷，然后呢提出合理的建议，使飞机后面改进的更好，功能更完备更强。更严格的工作呢，就是挑战风险。我从92年开始做试飞员，这些年下来飞了20多种机型，那么试飞时间呢也有6000多小时。我是2014年接触的这个任务，当时组织上把这个任务交给我的时候，我是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作为一名试飞员，在他试飞生涯过程中，如果能有一架飞机是他亲手飞出来的，这将是一名试飞员这一辈子生涯的最骄傲的事情。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架飞机确实是个新机啊，它在国内没有一架飞机能够和它一样给我一些启示，给我一些帮助，没有一架跟它类似的飞机能够让我来飞来体验一下。而且我呢没有一点的水上飞行经验，我们就去了加拿大，在那里呢建立我们的水上飞行经验。在国外培训期间，这架飞机一直在进行机上各种测试设备的改装，等待着我们回来把它飞起来。2016年，我们终于见到了真的飞机。仔细一看，这飞机呢越看越漂亮，越看越顺眼。 AG600 飞机在这几次的首飞过程中啊，最难的一次，也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我们的陆上首飞。它的难度呢，飞机本身呢，它的所有的设计和它的各个系统工作情况，都只是在地面做的实验，进行的理论计算，没有经过验证。它还从来没有离开过地面，还从来没有飞起来过。我在当时的时候啊，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一定要抛开这个飞机一次就能落下来的这个想法，就算它一次落不下来，我试第二次，第二次落不下来，我试第三次。不管怎么样，我要保证这个飞机的安全，保证这个飞机正常落地，完成这次首飞。那么我们在首飞的时候呢，在接地之前呢，我们飞机晃了一下。飞完之后呢，好多人问我，嘿，你可以啊，离地面那么近了，你还跟大家打招呼呢。实际上不是那回事儿。我们那天进场的时候风速非常大，在我们着陆的过程中不停地在修正阵风对我们的影响，飞机有点摇摇晃晃的，有点不听我们的使唤。忽然发现我们的飞机在着陆下滑的时候竟然要-8度的下滑角。一般的民航飞机在着陆下滑的时候，它都是带着一些抬头的趋势的，逐渐逐渐的接近跑道。但是我们的飞机不一样，我们的飞机在着陆下滑的时候，它竟然是低着头下滑。这个俯角虽然有预判，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大。凭着我们对飞机下沉减速这方面的判断，这个时候我把油门收光了。 收光了之后的结果就是飞机减速会更快，但是呢我们认为我们的速度预留大了，那么刚好我们按照这个节奏，上段的时候飞机是以负八度的姿态在下滑，等到接近跑道的时候，我们的下滑姿态呢已经变到了负六度，等我们再要接地的时候，我们得把飞机带出两度以上的仰角接地，这才是一个安全的着陆。我们的接地的姿态也刚好。事后在分析我们的数据的时候，实际上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数据，我们收油门的时机是 OK 的，是恰到好处的。这就是我们试飞员要干的一件事儿，就是探索未知。陆上首飞结束之后，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水上首飞了。可能大家觉得水上起飞和降落是最难的，但是当时我觉得最难的是我的第一次入水。飞机设计出来之后呢，真机在水里还真的没有滑过，究竟能不能操纵飞机保持直线滑行，我们还心里确实没有底。整个过程啊，就好比说一个刚刚学会走的孩子，你非得让他跑的那种感觉。所以这一段水上首飞这一块，我觉得重点可能还是在我们怎么操控飞机这一块。后来我们的水上首飞也是正常完成了任务。作为我们国家大飞机家族之一的 AG600，这次海上首飞成功，是我们大飞机梦向成功更近了一步。我们飞机的全称是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这充分把它的功能就说全了。它的第一项功能就是可以集水，然后把水投向火场进行灭火。第二个功能呢，我们可以到海域去降落，去营救海上受难的船只人员。这架飞机可以作为我们国家应急救援体系一个重要的装备，为我们国家应急救援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每架新机的研制啊，都是成千上万甚至几万人、几十上百个单位人的心血，也是国家大笔资金的投入。我们试飞员深感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很幸运AG600 由我和我的团队来飞，我也希望经过我们这个团队的努力，能够表明 AG600 飞机选择我们这个团队是正确的。谢谢大家。
谢谢赵机长，谢谢赵机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谢谢。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中国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上网课就用猿辅导。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不易，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我最喜欢听故事，而且尤其像您这样的身经百战的机长，普通的飞机就是一个从陆地到空中，从空中回陆地，就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您要面对的是从陆地到空中，空中回陆地，从水上到空中，从空中回水上，从陆地进水里，从水里回陆地。我觉得您打交道的对手完全不是机械，就他们在您眼里不是飞机，感觉您真是骑着一条龙在飞的那种感觉。再次为您和您的团队鼓掌。
谢谢谢谢，
真厉害。
但是我觉得演讲比开飞机还难。看我这汗出的。
您的演讲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所以在您开讲的过程当中，我的助手小 V 在直播间里和网友进行互动。小 V
来了。小康老师好，赵机长好。刚才啊，小 V 一点也没偷懒，我和网友互动得非常的热闹
啊。
大家对这个水陆两栖飞机非常的感兴趣。在这里啊，小 V 想爆个料
啊，
听说赵机长的眼睛有点花，那眼花会不会影响赵机长开飞机呢？
哟，
一般年龄大了眼睛是要花的，
所以您现在已经有点这个老花的，
已经是有老花了。而且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呢，专门给我们配了花镜，我们在飞行的时候可以戴着。
大家想想这个画面，机长在降落的时候，
哎，我那个
这个度，
我那个眼镜不用往上推，我的下边是花镜，前面是平镜，所以它往下看可以看字儿，往远看不影响。因为有的时候那个航图啊字很小，字很小，尤其是夜间的时候灯又不能开得很亮，嗯，必须戴眼镜才能看，
必须得戴老花镜。
对，
长知识了。我传递过去的那么多小纸条，不知道您都关注了哪些问题呢？
好奇宝宝真多，这一届网友好奇一下，您到底是机长还是船长？
我开飞机肯定比船长厉害，我开船也肯定比飞行员强。
在空中您是机长，
对，
飞机一入水马上同机组的人员就报告船长，我们已经落入水了。
对了，
还有一位观众啊，带着满满的好奇问，请问我们普通人有朝一日可以坐上 AG600 水陆两栖大飞机吗？
有机会，但千万不要在海上。
你要说完全没机会吧，也不科学，因为它毕竟是救援飞机。但这个机会呢，我就希望您别碰上。
就是这个意思。
对，接下来这个问题，昆龙两翼下各有一个浮筒，但是从图片和视频上看，水上滑行的时候这浮筒也没用上啊，这两翼的浮筒是装饰用的吗？
这个浮筒是在低速的情况下使用的，速度小的时候呢，机翼的升力不够，不够呢，我们飞机就保持不了机翼水平，必然有一次高一次低。那么低的一次呢，就靠这个浮筒来支撑。
所以它不是两个浮筒同时入水，
对，
它永远都是一侧，就相当于支撑一下。
对，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水陆两栖飞机，包括咱们的试飞员，都充满了好奇。谢谢小薇，谢谢，
谢谢小涛老师，谢谢机长，
再见，
再见。
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六位青年代表。
赛老师好，赵机长好。
你好。
我是一个航空爱好者，追飞机的人。为了追这次7月26日 AG600 的海上首飞，我7:30就到海边蹲点了。让我特别惊艳的，除了赵机长漂亮的海上降落，还有就是 AG600 的四发涡轮螺旋桨发动机伴随着海浪的轰鸣声，那个声音可以说是引起极度舒适。我也想考考赛老师啊，开讲了，播出到现在也请了那么多的试飞员和机长，您一定是对这个飞机的知识有了不少的了解。
在机长面前不敢当，不敢当，小有所闻，
小有所闻。
现在就是想播放一下三段发动机的音频的声音，让您呢猜一猜哪一段是咱们 AG600 的声音。
我没事，我也不天天听发动机的音频。
做一个小游戏嘛。
咱们这个发动机好像是叫什么低涡
涡桨，
涡桨，对，它是螺旋桨那种，
对，
它不是涡轮那种。
对，你像737啊，那都是涡扇。
涡扇，
对，涡扇发动机。
我听一下吧。这个不是，这一听就是个战斗机，这一听就不是，这个声音不对。螺旋桨是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像，我再听完最后一个我来判断，这个有点像。
第三段，
第三段的音频比较高，它属于高频，第一个是那种有点像战斗机的那个高转速的发动机，而且一听是涡扇的那种感觉。只有中间这一段听起来像是涡桨发动机发出的，就它跟这个空气撞击的时候，
太
对吧？
太厉害了，
赵老师您答对了，真的特别优秀，特别棒。
你这个题目难度一般，才给三段，你拿30段。但这个确实涡桨跟涡扇还是挺明显的，
它那个音频的这个频率不一样。
对，
其实啊，刚才的三段音频呢是来自我们的大飞机运20 AG600 和 C919。 提到 AG600 呢，关注飞机的人都会提起水轰五。上世纪70年代咱们国家就有了水上飞机水轰五。那么有人说 AG600 完成了水轰五未尽的事业，
我们这次海上首飞的副驾驶刘汝钦，他就是飞水鸿五这个飞机的。他们原来在团岛这里，水鸿五一直在飞着。这次我们刚飞到团岛水域的时候，刘汝钦是很兴奋的，他就想起了他当年在这里飞的情况，就告诉我，哎，这块又多一座楼。我们以前飞是在这个烟囱这儿转弯，非常亲切，非常熟悉。所以这次海上首飞呢，刘汝钦他对我们这次成功首飞也是起了很大作用。
但他的这个不同年代的飞不同的机型，恰恰也见证了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
44年前，水鸿五在金门完成了水上首飞，时隔这么多年，在同一地点 ，AG600也是在金门完成了水上首飞。那么，请问您对此有什么感受呢？
我们国家航空事业的发展呢，确实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而且呢，我们也是把我们前辈遗留下来的一些知识遗产也是继承下来的。金门水库它有这个下滑坡道，也是当年留给我们的一个宝贵财富。所以呢，我们水上飞机的发展在前一代人的带领下，我们会走得更好，走向更辉煌的未来。
下一位。
赵浩，赵局长好，我是我们学校的一名龙舟队队员，看到 AG600 我也是越看越喜欢，因为它的船体部分和我们龙舟造型很像。
你们龙舟经常也是划得飞起来吗？
龙舟你速度达到了之后，你前面肯定要飞起来的，
感觉是要飞起来的，对吧？那个船头是翘起来的。
龙舟上有鼓手、舵手、划手这三个位置，划手不明思义，划船的吗？舵手是在船尾用一根2米长的长杆控制船的方向。那萨老师您可猜一下，鼓手是干嘛的？
鼓手是给节奏的嘛？鼓手就是嘿
嘿嘿哟，它是为了让整个船的划手、呼吸和划桨的频率都要保持一致。
对呀、啊，就是相当于乐队的指挥嘛，对吧？
对对对。哎，我们龙舟队在选择划手的时候，会要求其有很好的体能和力量；在选择鼓手的时候，会要求其有很好的节奏感。在选择舵手的时候，会要求其有很好的方向感和比较稳的重心。我想问机长，中国的试飞飞行员这么多，为什么会选择您当上 AG600 的首飞机长？
这个问题啊，真把我问住了。实际上呢，确实是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就说有个任务 ，AG600 飞机水陆两栖的，你负责一下把它飞了。我说好吧。
我们感觉总得是经过千辛万苦的考验，结果没想到就这么平淡啊。
我想啊，可能单位是有选拔的，但是我不知道，
暗中观察了，
偷偷的在瞄着你。
您接这个任务的时候，冒昧的问您多大岁数？
2014年。
2014年。
6年前我45。
45岁。
对。
那个时候您当试飞员已经多少年了？
已经20多年了。
所有的考验和选拔都在那20多年里完成了。
对。
我们为了取得比赛的胜利，在比赛的时候，我们船队都会控制我们的呼吸是一致的。所以说，这3年来，我们团队都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默契，
大家连呼吸的频率都要一样。
对，
您和您的团队之间能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我们在金门机场，我们水上的起降的时候，我们一般呢勘察一圈，如果觉得不满意再勘察一圈，然后再着陆。我们有经验的队友呢，他就会观察你，你第一趟飞过来，哎，这个高度飘忽不定啊，他第二圈的时候他肯定不会给你报这次着水，他肯定会或者问你一下再来一圈。但是呢，如果我这一次我通过的非常平稳，飞机状态很好，那第二圈他都不用问我着水。这次
他这个着水是报告给塔台的。
对，
所以他都不用说机长我们要着水了吧，然后再报告，他就直接一观察觉得你的状态是要着水了，
他不用，他也知道我会着水。
所以平时你们在飞行的过程中会像我们想象那样机舱里特别繁忙，机长什么什么什么就相互之间交流，还是说很安静的就大家？
我们在飞正常科目的时候我们的动作还是很规范的，我们严格按照民航那种机组分工的形式把工作进行了分配，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各自忙各自的东西，互相给对方一支持，尤其是那些高难风险的科目，别人帮你监控的数据帮你判断的这些东西对你的提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必须有一个你非常信任的而且配合默契的队友来跟你一起来干那个工作，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对方，我们飞任何风险科目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头扎进去，但是我们知道有人在后边在拽着我，非常放心。
谢谢方老师，谢谢赵局长，谢谢。
好，谢谢。下一位。
主持人好，机长好。
这是我们同事。
您同事？
我是航空工业试飞中心的一名工程师，我和机长是一个团队的。其实机长平时执行的任务单都是我们去出的，机长执行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数据进一步分析。
你们是不上天的对吧？
有的架次和机长一起上天。
他们是试飞工程师，
平时机长上机飞行都要拿一些飞行必须用的东西，我们要拿的一些东西是塑料袋。
机长飞得那么摇滚啊，
过载会比较大，根据试飞任务来决定吧。我们也希望 AG600 早日投入使用，其实我们也是有任务节点的要求的。在我们编任务单的时候，我们一个架次三四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都是非常常见的，有时候把任务量也编得是非常饱满的。我想问一下机长，有没有什么时候你看到我们的任务单挠头，然后觉着任务量这简直太大了，但是您还是会硬着头皮去做？
硬着头皮不至于。那我问你啊，你有没有发现，但是一般科目和正常科目的时候，如果这个科目可以改变顺序，试飞员们经常把你的任务单的顺序给改变了。
哎，
对，我发现了。
是吧？那你认为他在干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飞的时候有很多不同的专业去安排这个试飞任务。其实对于一个专业来说，它的这个涉及的面可能会比较单一一点。它如果能把不同的课题来结合起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试飞动作的设计可能会更合理一些。
所以我是想回答他的问题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飞行员尤其是试飞员在飞行的时候啊，往往是想把这个任务干得漂漂亮亮的。那么这个漂漂亮亮呢有多种表现，有的呢是任务难，有的是任务风险大，但是有一些任务呢也经常是没什么风险，是一些重复性的动作，那试飞员怎么办呢？他就想办法我用最短的时间把它完成。所以我就问西超，我说你发现没有，他经常把你那任务单一会儿先做这个一会儿后做这个，他就根据他飞行过程中实际情况来调整我该做哪个动作再做哪个动作，这样效率最高。
对，
所以西超你也放心，你任务单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作为我们来讲
用不用是一回事。
有些任务还是有先后顺序要求的，有时候我们让他飞到10000米然后再到6000米，待会儿可能又会让他到10000米这个高度去，会有这样的情况的。
当然我觉得像这个有这么丰富经验的试飞员不应该调换顺序的任务您肯定是知道，不会随意调换。
我们会事先跟课题一起协调这个任务单，我们经常会问他这个先做行不行，这个后做行不行，经常问他们这些。
谢谢主持人，谢谢赵机长。
谢谢谢谢，也希望在你们共同的努力和配合之下，我们早日能看到 AG600 真正投入使用的那一天。谢谢。下一位。
大家好，主持人好。
你好，
我是来自浙江省金华市一名物理教师。 AG600 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把十几吨的水给它抽上来，这个挤水的过程是像打水漂一样的飘过去，还是说像打出溜滑一样的这个滑过去？
您是这样一下一下一下的挤水，还是说就整个在水面上 像滑行一样，用东北话讲出溜滑是吧，就是这
对，像打出溜滑一样，
出溜滑一样。
我们水箱呢一般是放在飞机的接近重心的这个位置，离重心近之后，我们在短时间内把水放出去，对飞机的影响就最小。那么在这水箱的下边呢，有一个叫集水口的东西，它呢是可以收回去，也可以从飞机底下伸出来的。我们飞机在水面上着水之后，我们保持一定的速度在水面滑行，一直在水面滑行，
不离开水面，
不离开。那么这个集水斗呢放出来，它会以很快的速度把水吸到水箱里，吸满之后我们把集水斗收回来，就接着就可以起飞。
也有个问题，湖面至少得有一定的距离，
对，
就它得有一段能够适合你不停下来同时又把水吸满的这么一个滑行距离，然后还能让你能在这个距离里起飞。
对，
如果湖面太小
就不行，
就不行。
在这个过程中呢，飞机可以轻微调整转点弯，但是转不了多大，
转不了多大。
对，
而且这个水塘还得够大，水塘这个湖还得够大你要不然这12吨好一吸完了以后，当地老百姓说，哎，昨天这有个湖呢，哪儿去了您作为物理老师，我觉得光这个飞机啊就有太多东西够您上一课的，空气动力学、水的流体力学，我觉得你可以完全单独为这个 AG600 开一堂课。
对的对的，
谢谢孟老师。
谢谢孟老师。
下一位。
赵老师好。赵局长好。
你好，
我是来自四川消防总队内江市消防救援支队的一名消防员。
哦，消防员。
今年是我当消防员的第三年了，在这三年里前前后后出过大大小小的井也有700多次了。
佩服你啊，因为我非常敬佩像消防员像警察这些职业，因为我们的职业呢有一些类似，也就是说在和平年代可能我们接触危险更多一些，我真的非常敬佩你们。
像今年西昌3月份的森林火灾一样，因为当时火线比较长，蔓延了300公里的火线，我们都是用直升机在琼海取水进行灭火，然后在残余的火焰再由人工清理，然后晚上再进行堵截。而直升机取水的话相对比较慢，而且它取水的量有限，但它对场地的要求相对 AG600 来说就比较低。所以我想问，不是沿海城市内陆的森林火灾，一般 AG600 的利用率高不高？
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我们 AG600 呢后期呢会把它能够进行起降的条件确定清楚，包括我多长的水域我能落下去，
对，
包括旁边的障碍物多高我能飞过去，把这个极限确定好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了，符合这些条件的内陆的湖和江我们都可以在上面进行集水，集水了之后呢我们把它投放到火场。
所以我相信未来有一系列的工作需要做，比如说对于咱们国土面积内高危的这些可能发生森林火灾的区域进行一个梳理，建立起一个数据库。
对，将来会形成一套体系。
我记得我刚入伍的时候，就是还是新兵的时候，我们队里有一位老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因为当时我们刚刚进来什么也不懂，只知道当时中队其他老兵在那一段时间里不怎么说话也不爱笑，都很心痛。在我工作了3年之后，现在我才明白了他们那种心情，
失去战友的那种痛。
对，所以我想问问我们的 AG600 飞机具体投入使用的时间。
我们呢也特别希望 AG600 能够早入投入使用，但是试飞周期呢还是要有的，而且这个试飞周期啊受各种因素影响也会比较大。你比如说我们飞机呢肯定要飞大侧风，肯定要飞高温高湿这种恶劣的气候，在这种条件下我们能不能实现它安全的飞行。很多科目呢是受自然条件影响的，
不是说想飞就能飞了。
对，我得等到有这个天气我才能把它 飞出来，飞出来之后呢，我才能把它送给用户来使用。现在如果判断它究竟多长时间就能出来，还有点早。但是呢，我们会尽最大努力，让这个飞机早日投入使用，早日为我们国家这个救援体系增加一个新的可以使用的手段。
也希望这把利剑能够早日配在我们消防战士的剑鞘里。谢谢，我们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消防战士们能够平平安安。
谢谢沙老师，谢谢沙局长。
今天听完您的演讲之后，确实让我再一次对试飞员这三个字有了重新的认识。经历的那些千钧一发九死一生的这些经历，在他们现在说出来都感觉非常平淡，但是只有经历过那个瞬间的人才知道那一刻他们付出了什么。所以我想此时此刻，也许当您站在这为我们开讲的时候，在祖国的蓝天仍然还有无数的飞行员试飞员在推动着中国航空事业的前行。
是，
所以也再一次向您和您的同事们、同行们、团队们表达我们的敬意。谢谢，希望早日看到 AG600 翱翔在祖国的蓝天和海面。
好的，
感谢赵局长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下一期开讲再见。